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3月9号到3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佛州亚洲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2016年3月5号和6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迈阿密举办的亚洲文化节，向各族裔游客介绍法轮功，并应邀在该文化节的文艺表演舞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的展位上悬挂着法轮功的真相横幅，桌子上摆放着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法轮功书籍以及真相资料等。学员们向过往游人介绍大法真相，还有法轮功学员在旁边演示功法，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询问真相，许多游人现场学练功法。
西澳多元文化节，民众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2016年3月6日、7日，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西澳文森特市举办的多元文化节展示功法，并向民众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人们纷纷签名呼吁终止这一罪行。文森特市一年一度的海德公园展览会是西澳最大的多元文化社区节目之一，每年吸引数万人参加。西澳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代表华人社区在这个展览会上演示法轮大法功法，表演传统的舞龙与腰鼓，同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当地民众非常支持法轮功。
台湾嘉义市议会通过要求中共停止强摘器官，作者秦汉。2016年3月14号，台湾嘉义市议会通过议员蔡永权及蔡文旭提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并立即停止从所有的囚犯，特别是从法轮功良心犯和其他宗教信仰和及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强摘器官。我政府亦应禁止非法摘取人体的组织和器官者入境，已入境者应驱逐出境。会后议员蔡文旭代令和王美惠议员并参加记者会，同声声援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蔡文旭表示，人权为普世价值，也是我国立国核心，应超越国界、种族、宗教信仰。我们要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政府应禁止非法摘取人体的组织和器官者入境。
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曝光十周年，中共活摘罪责难逃。十年前的今天，2006年3月9号，一名驻中国大陆的日本记者皮特首次向大纪元时报爆料，揭开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从此，苏家屯这个原本并不为人知的东北城镇，因为秘密关押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库，而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006年3月9号，一位化名为皮特的日本记者首次向大纪元曝光，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地区存在一个秘密集中营，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这里，作为器官移植的活体器官库，随时可能被摘取器官而丧命。皮特表示，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辽宁省卫生厅和沈阳市的卫生局那些领导人的会餐当中，我很偶然地听到了苏家屯这个名字。在苏家屯这个地区，在这么一个秘密的关押地点，他竟然在买卖人的内脏。你听清楚了吗？是在买卖人的内脏。当年3月17号，第二名证人安妮出面指证，皮特所说的集中营就隐藏在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院庞大的地下室。 据沈阳官方数据，整个沈阳有100多万平方米的地下人防工程，所以医院下面存在着地下室并不稀奇。安妮说，我和我的前夫在1999年和2004年间在这家医院工作，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包括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除眼角膜。他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历经十年的独立调查显示，迄今为止有五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名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前国防部长、前军方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以及多名政法委高级官员和30多个医院的移植医生，在被暗访时都承认有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而且遍及中国多个省份。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先生说，通过十年的调查，我们获得了60个电话调查录音、1628个资料证据。可以肯定地说，苏家屯事件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这只是全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的一个点。这些电话调查录音中包括了薄熙来在2006年出访德国时被暗访时透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是江泽民下达的。调查员以中共驻德国使馆一米的身份拨通薄熙来的电话说，法轮功学员向德国抗议薄熙来参与活摘器官，如果他不做出解释，德国就会调整接待规格。薄熙来大怒下做出回应。调查人员说，就是说这个关于把法轮功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薄熙来回应，江主席，这是你们的马大使处理不了吗？薄熙来主政辽宁省期间，2001年至2004年正是皮特和安妮指控苏家屯集中营存在的时间，1999年至2004年。苏家屯事件的曝光震惊全球，中共对此却保持了三个星期的沉默，直到当年的3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否认苏家屯事件的存在，并高调要求国际社会前往调查，但国外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员的签证申请都被拒绝。2006年5月8号，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赴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之托，成立独立调查团，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他们前往中国的签证同样被拒绝，但海外调查员仍设法直接取得了证据。大卫·乔高说，我做过十年的检察官，我懂证据的问题。我们请人给中国的医院和监狱打电话，问有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可以用。中国各地大约50个机构的人回答有。大卫·麦塔斯说，指控是真实的，我们发现发生的时间是在从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直到今天，发生的地点是遍及全中国，指控的内容和我们的发现是骇人听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还没见过的邪恶。乔高和麦塔斯罗列52项证据，确认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他们在2006年底和2007年初发表的两版独立调查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前美国智库研究员、独立记者伊森·葛特曼也从2006年开始调查中共活摘良心犯的器官。他采访了医学专家、中共执法部门和100多名难民。他在2014年出版的《大屠杀》一书中估计，从2000年至2008年间，至少有 6.5 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随着调查报告不断问世，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等多份人权报告书。亚洲、欧洲、澳洲、北美的多国政府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2015年6月，美国国会两党多位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器官行为， 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从2012年至今，台湾立法院、欧洲议会、澳洲参议院、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汪志远表示，这是直接针对人类道德底线毁灭性的破坏，维护人类的道德良知，追究中共的犯罪，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的荣耀。
说文解词系列解词之二，地位。地位，汉语词典解释，人或团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如社会地位、国际地位。说文解词，道家认为人体全身都遍布着脉络，脉络比血管还多许多倍，但人眼看不见也触摸不着，脉络与血管同时存在于人体中，但脉络的能量比血管高，是一种高能态存在于人体。中医说，血管是血循环的通道，而脉络是气循环的通道，脉络中运行着气，气不是指空气，是一种精微的高能物质，是驱动大地万物的能量。脉络与气就像电磁场一样，摸不着看不到，但真实存在着。因为气太精微，就像电磁波一样，可以穿透人体，所以血管等人体结构无法运行，气会漏掉，唯有能量更高的脉络才能聚集气、运行气。人体脉络有几大主脉，也就是气循环的主通道，分别为奇经八脉与十二正经，统称经脉。在这些主脉上，有一些重要的接口，这些接口称为穴位，它是脉络能量的出入口，就像是脉络上的大门一样。不同的穴位控制着不同脉络的通断，控制不同的人体功能。中医治病就是通过各种手法去调节，如点穴、针灸、推拿、草药等，打通受阻脉络，使人体的脉络循环通畅。脉络循环通畅，身体就平衡健康。哪里脉络循环受阻或不通了，哪里就会出现相应的病变，脉络中断了，人体就死亡。中医的诊疗手段有望闻问切，这个切就是把脉，但古代的中医把脉，把的并不是脉络，把的是血管，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这是根据中医的藏象学原理推测出的一种诊疗手法。因为人体是由各种大小循环环环相扣而合成的大循环，有气循环、血循环、淋巴循环、营养循环、阴阳五行循环等等，这些循环像齿轮一样是扣在一起的，相互对应、相互影响的，所以通过其中一个的表现就能推测出其他的表现。如可以通过人五官的变化而推测出五脏的变化，这就是藏象学。把脉即是如此，脉络是高能态，在我们这时空中看不到也触摸不到，正如电磁波，我们人类看不到也摸不到，但并不是它不存在，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视、收音机等设备接受和显示电磁波，中医亦是如此，通过可以触摸到的血管的变化来推测显示脉络的变化，这就是中医的把脉原理。人体有脉络，大地同样有脉络，大地有水脉、龙脉，还有五行脉络等。水脉相当于人体的血管，龙脉相当于人体脉络。龙脉就是运行气的，风水学看风水，主要就是根据山势等推测龙脉的变化，而寻龙点穴，穴位是经脉上的关键接点，是脉络能量的出入口。龙脉上同样存在着许多不同穴位，这就是地穴，风水师寻阴宅就是点地穴，如果找到了真龙穴，那么后代就能当皇帝。 真龙穴是龙脉上最关键的一个穴位，是这根龙脉的天门。如果将祖人葬在这个穴位上，那么大地龙脉周天运行的巨大能量就能蕴结在主人肉体休眠的脉络中，唤醒它，并通过主人的脉络对应流通到其后代脉络中，在其身体周围蕴积，这就是天子之气。这根龙脉的能量有多强，周天有多大，这个得天子之气的人就能主宰多大范围的大地，能做多久的王。而埋葬在其他的地穴上，后人同样可以得灵气，可以当官发财得富贵。人体的穴位与大地龙脉上的穴位是相对应的，人体不同的穴位上都蕴聚着不同的能量，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震动。大地龙脉上的地穴也蕴积着能量，不同的地穴蕴积不同的能量，也称作灵气、生气。所以处于风水宝地上的山川都非常灵秀，生机勃勃。这些不同的地穴都以不同的频率震动着，当人体不同穴位以不同频率震动时，就能够与龙脉上不同地穴产生共振，从而相对应、相连接，人便与地相通合一了。就像收音机将接收频率调到不同频段上时，就能收到不同的电台，人体便可接收来自大地龙脉的能量。随着人类的不断迷失，在七情六欲中争夺，背离自然，使人体的很多穴位在历史过程中慢慢休眠了，不再积蕴能量，不再产生震动，不再与龙脉地穴产生共振，因此断开了与大地自然的连接，人类便失去了先天的本能、超能力，只能通过肉体四肢去劳作，从大自然中索食。人类只有通过修行，净化自己的身灵，返本归真，回归自然，人体的穴位才能被唤醒，从而与大地穴位对应上，与自然相合为一体，行使超自然的力量。洪荒之前的人类都是有超能力的，可以凌空飞行、心电感应等，只是人类越来越迷失，背离自然，被各种肉体欲望和执着堵塞了窍穴，从而断绝了与自然的连接，并且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迷失，无知地破坏自然。大地有许多条不同的主龙脉，每条主龙脉上都有一个真龙穴，大地的龙脉都起源于昆仑，这是龙脉之祖。在昆仑有一个龙脉大入口，通过龙脉与宇宙的连接，来自宇宙高层的巨大能量通过昆仑入口灌入大地，然后经由各大龙脉流通扩散于大地之中，生育万物。山之灵、水之秀，皆因得龙脉之气。龙脉旺盛的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龙脉衰弱的地方，穷山恶水；龙脉枯竭的地方，水死山枯。人有生命，大地也有生命，人有细胞、经脉、气血循环等，大地也有万物、龙脉、水气循环。大地自然是一个由各种循环精密组合而成的完美循环体，是一个巨大生命体，是神灵。人体由细胞构成，细胞是独立的小生命体，是人体之灵。人类在自然中也是独立的小生命体，是大地之灵，是自然生命体的细胞。细胞是独立的小生命，但脱离了人体，细胞无法存活，它与人体连接，吸取人体的能量。同样，人是独立的小生命体，但脱离了自然母体，人也无法存活。人与自然大地的脉络相连接，吸取自然大地的能量。当人类通过修行，不断净化自己，返本归真，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状态时，元神意识就能够回归于自然， 回归大地母体之中，与大地母体相合为一，从而就能感知万物生长，化育万物，行使超自然的能力，这就是神。道家叫真人。不光人体有脉络，人与人之间也有脉络相连，称为人脉。人脉将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谐阵，一个共生体，这就是人类所说的社会。社会也是有脉络的，缘是这种脉的一种，统称为人脉。每个人都可以看作是这个社会，这个复杂的人脉网络中的一个点、一分子、一个细胞。而重要的人物、影响社会的那些大人物，就是这人脉上的一个穴位。这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是他在这人脉中的位置。人脉是与地位上龙脉相对应的，人脉上的穴位也就是与地上风水宝地地穴是相对应的。风水宝地地穴是分品级的，过去风水中说，得到不同品级的风水宝地，就能够做不同品级的官，或发不同品级的财等，产生不同效果的社会影响。这不同品级的地穴位于大地龙脉上的不同位置，因此就叫地位。所以对应到人中来，也将这个人位于社会中不同的位置称为地位。一些重要人物是人脉上的不同穴位，所以对应着不同的地位，对应着不同品级的风水宝地，同时与宇宙也是对应的，所以也对应着不同的天穴、不同的星位。所以过去古人经常说，这个人是天上什么什么星下士，是天蓬星下士，是文曲星下士等等，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
观念粗序：婴儿与无脑人的启示，作者陆章。当孩子纯真看着母亲，谁能够抵挡那天使般的目光呢？似乎每个小孩子都是那么可爱，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大人无法模仿的天真韵味，仿佛什么束缚也没有，洋溢着美妙的纯真，人见人爱。他会摇摇晃晃地走来，用一只小小的充满奶香的手拉着你的粗大的手指，用另一只小小的手指着他想要去的方向。他还会用刚刚学会的词汇来要求你，当他紧盯着你的嘴唇，你教会他叫一个新东西的名称时，他会天真无邪地连续地说着新会的称谓，同时快乐地哈哈大笑，拉着你的手，歪着头，仔细地打量这个以前不认识的新事物。他也会跌跌撞撞地走在小区的路上，或者弯下腰，很惊奇地打量那些邻居家的可爱的小狗。他似乎想要理解那喘着粗气的小狗想要对他说些什么话语，然后又到草坪上玩一会儿，东瞧瞧西看看，你经常猜不到他下一会儿要干什么，会去哪里。他们会在海滩上用海沙来建造房子和小小的城堡，又跳跃着看着海潮冲上沙滩，将自己脚下刚刚建立的这一切毁掉。婴儿的观念还很纯净，还没有成人式的后天观念系统，婴儿甚至还会有一段几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岁月，还没有开始自我封闭。而成人的后天自我观念系统是极其顽固的，自我观念本身就是自我封闭的意识囚笼。婴儿一出生就已经有了情，出生儿已经知道妈妈亲了，虽然许多东西都还不知道，也不能理解认识。出生儿甚至不能区分自己和母亲，当妈妈抱着他时，他认为自己和母亲是一体的。在温暖的怀抱里，在充满奶香的房间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意味着什么。在很偏僻的乡下，那些刚会爬了的农家孩子经常在院子里的泥地上乱爬，并和自己家的家禽和狗儿们和谐地玩耍，不分彼此。他的要求不多， 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爬得更快一些，爬得更远一些，饿了的时候妈妈能够及时地将他抱起来，让他拥有那份温暖的怀抱，不要使他饿得太久了。想要真正地理解孩子的思维世界，现代科学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够用了。出生儿表现出来的思维是很简单的，一点也不复杂，甚至是连自我意识都还没有出现呢。是什么样的意识主体能让孩子们笑得如此让人心醉呢？这才是真正无比奥秘的地方啊。什么都还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够理解，什么也不能够区分，生命却表现出如此的纯净聪慧。如果从逻辑上推理，还没有经过教育开启灵智，还没有开始学习的出生儿应该是接近白痴状态才对呀。那么究竟是谁为那小小肉身里带来了那份完美的生命呢？带着旧有观念或者预期的认识来了解出生儿的生命本体，或者说意识本体，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作为一个有神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想要用自己大脑中陈旧的观念来过滤掉自己所不希望接受的结论或者信息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是按照现代科学中经常使用的排除法来开始吧。我们先重温一下那些已经成为常识了的科学探索出来的大脑运行规律。大脑这个信息的加工厂在人体中究竟担当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大脑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按照排除法的思路，我们居然发现世上有一种无脑人居然和正常人一样聪明，那么我们将如何认识大脑呢？无脑人又是用什么来思考和发出思维指令的呢？其实科学界早已经发现了一些没有大脑的非正常人的生存状况。少数的科学家想从了解没有大脑的人的思维状况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大脑的真正作用。如果没有大脑的人仍然能够正常的思维，那么最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大脑既然是可以缺失的设备，那就绝对不是思维产生的最终源头，就不是最终思维产生的主体。科学杂志曾经有一篇文章讲述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神经学教授约翰·罗伯的一个研究成果。罗伯教授发现一个本校数学系学生竟然没有大脑，这学生居然成绩优异，智商高达126。罗伯教授还发现并确定了几百例大脑半球非常小而智力正常、生活学习跟普通人没有差异的无脑人。他猜测这些人还有着一个看不见的大脑。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个整个颅脑只是一个水囊的无脑婴儿，医生断言他活不了几星期，可事实上他快乐地活了5年。他喜欢看电视，会随着电视节目的有趣情节发出咯咯的笑声。新科学家杂志和英国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也刊登过一起无脑人的病例。法国医生为一名40多岁法国男子的脑部做 CT 和核磁共振扫描后发现其脑室里充满了脑脊液，并且原本正常的脑组织由于受挤压薄得像一片纸。这位无脑的患者智商竟有75，他正常的娶妻生子，并且是一名政府公务员。该患者的主治医师莱昂内尔·弗利叶宣称他的大脑几乎不存在。连大脑都没有的人是谁在里面思考呢？谁是那些信息储存和逻辑分析的思考者呢？是谁在里面发出信息指令呢？一个苹果掉在地上的微小事件居然能让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那么没有大脑的人却活得非常好的那些特殊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你认为一个人没有大脑却仍然有正常水平的智商和苹果掉在地上，哪件事更重大和更让人吃惊呢？苹果掉在地上和人没有大脑都只是现象，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现象背后是什么力量、规律和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 并不是今天的人没有足够的分析智慧和科学素养来理解研究一些现象，而是这些现象背后所预示的结果是今天思维僵化的人们所害怕的。人们在有意无意地抵制和回避某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事实，那些可怕的事实和结论将完全摧毁人们现有的科学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基石。现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推理方法其实也是正确有效的，只是它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去发展了，所以它的结论仍然是违背宇宙真实的。
成念法轮大法好，急性疾病瞬间消。我妹妹家住北京，工作也在北京，身体健康。最近在我妹妹身上发生了一个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急性疾病瞬间消的神奇故事，讲出来与读者分享。故事发生在2月26日下午1点40分，我妹妹在工作单位的三楼电梯门前独自一人等电梯，突然左半边身体麻了，包括头、大脑、脸、眼睛、牙、牙龈、脖子、上身一直到脚下，就是整个的左半边身体都麻了，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一起麻。这个麻可不像平时腿被压麻了、胳膊被压麻了的那个麻，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特别难受的麻。而且这个麻急速的加快，越来越麻，越来越麻，特别难受，特别可怕，身体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我妹妹给女儿拨通了电话，说了紧急病情。女儿说没事，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没事。说时迟那时快，我妹妹急速地推开电梯旁会议室的门，又急速地关上，想找领导说，转念又想不能说，说了不一定好，还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妹妹坐在会议室门口旁边的椅子上，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又一遍地快速地念，心想念得越快好得越快。念着念着，瞬间疾病全消了，身体恢复了正常，心情也平静了，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一样。我妹妹非常感谢师父。27日是星期六，我妹妹在家里干家务活，有时担心害怕，白天偶尔有点怕，晚上睡觉前更怕，怕的是以后是不是还会犯半边身边麻的病。当怕的念头一出来，我妹妹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怕心就没了，就可以入睡了。睡醒后怕心又出来了，就再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夜似睡非睡的好几次，只要那个怕心一出来，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亮了，我妹妹睡醒了，心里明白了，再也没有怕心了，身体也舒服了，心想那天得的那个左半边身体麻的病，就是当时有人送我去医院都来不及呀，走不到医院就不行了，是成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疾病瞬间消。我衷心的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们把这个故事也讲给亲朋好友听了，让他们都从中受益，谢谢师父。我也代表我妹妹及家属、众多的亲属及我本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妙语连珠五，真如，这是听同修们在打电话和面对面讲真相中积累的妙语，本人记录了一些，陆续贴出来，供同修们欣赏或参考。没有人指使做什么，我是发自内心的报恩。对，问谁指使你的？人生自古谁无死，释迦牟尼佛还涅槃呢，去哪里了？你不知道。对，问练功人为什么会死亡的？上医院也有死人的，不能因此生病就不上医院，是吧？对，说既然练功也会死，为什么还练呢？不是拉你下水，是拉你上岸。对，说三退是不是拉我下水的？没有政治诉求，就是依法控江。对，问为什么控告江泽民的？ 西方国家接受移民时有三种人不受欢迎，纳粹、恐怖主义、共产党。对说协党好的，不是共产党给你发工资，是你辛苦养活共产党。对说党发工资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取消了农业税，却提高了种子化肥价格，农民负担更重。对说政府对农民好，取消农业税的，假如地上有一堆钱，大家都去抢，有一种人绝不会去抢，那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对问怎么证明你练法轮功是好的呢？善良不等于没有智慧，你才是被蒙骗的人。对说你傻的人。真强大，还有那么多人去外国打工吗？多辛苦啊。对说中国强大的。我告诉你的是真相，领导告诉你的是假象，真相救人，假象骗人。对说我听领导的。共产党教你讲无神论，就是让神放弃你。对说没有神的。当官的都在切割，老百姓更要自保，问为什么要退的普通人。自古神佛不显，总是通过人的嘴来点化，问你是神佛吗？只要是党团员，就有誓言在天，因为他的章程有规定。对说我没有宣过誓的。你值得拿你宝贵的生命做赌注吗？对故意说我就不退的。一个人对国家好坏的判断，不要听他说什么，而要看他把子女放哪里，看他危难时逃哪里。树倒猢狲散，悲断集团亡，要顺天意啊。江泽民题名的集美大桥碑断是天意，了解真相得福报，灾难来时保平安。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知道。一个人杀人要偿命，一个党杀人要遭天谴。谢谢你，警察正在等着听真相呢。对说要报警的。你声音这么好，能不能小点声？对大喊大叫的。打通电话是缘分，接到电话是福分。100多个国家都有了，不需要宣传。对说你们法轮功搞宣传的。比如台湾选举，没有说选民进党不选国民党是反党不爱国，说反党不爱国的。退出共产党是爱国，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东西。咱老百姓的钱被人家代表了，生命可不能交给人家再代表了，说没有钱的。他和你一样，同样面临对未来的选择，顺天意必然成，逆天意必然不成。问习近平怎么样的。
修炼体悟，并业观之我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甲导言：当阅读到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说“需要人的时候却走了”，第36页，内心触动很大。本人自2002年得法以来，看到新学员开始学法练功，重病绝症不药而愈。而一些老学员或担当重要项目的负责人则过不了病业关离世，令人十分慨叹。本人有经历多次病业关和协助同修过病业关的经验，以下摘录其中几次与大家交流一下，期望大家指正，共同提高。一、本人过病业关之经历。第一，腰痛瘫痪假象。2004年得法后2年，一天早上7:45，我在住所洗手间突然感到腰部剧痛，从转法轮知悉，这是清理身体，不视之为病，所以没有看医生叫救护车， 忍着剧痛叫太太扶我上睡房，整天就在剧痛气喘下躺着，尝到常人痛不欲生的滋味。即使如此，也尽量在床上学转法轮，亦感激师尊让我有多些时间学法。一位学员过来帮助，煮点汤水给我补充营养。下午3:30，在学转法轮时，每一个字都变得金光闪闪，体会到师尊提到《转法轮》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的辉煌。身体随即恢复正常了，这是第一次过严重的病业关。本人悟道：一，我经常学法练功，按真善忍去修心性，视自己为练功人，不把这假象视为病。我腰部以前曾多次伤过，是师尊的法身给我净化身体，这是从根本上去业，所以你会有反应。出自《转法轮》第78页。这关发生在早上起床梳洗的时候，10分钟后就要驾车上班。感谢师尊，这关不在我驾车途中发生，否则后果堪虞。二，腰痛使我痛不欲生，我明白是师父的法身安排我尽量多消业，都是修炼人能够忍受的痛楚。虽然我让你表面上只承受一点，你也会突然间身体像得重病一样，难受得不行啊，有的人简直像活不过去了。出自休斯顿法会讲法第37页。三，我从2楼睡房搬上3楼书房，因为书房有洗手间，地方宽敞，可让我学法练功主食，不需人照顾。表示我不承认这是病，我要自己照顾自己。若我只睡在床上，饮食大小便有人照顾，这不就承认这是病吗？只有病人才需人照顾。四，在痛楚中尽量学转法轮，我没气力练功，但我还能学法。下午学转法轮时，每一个字都变得金光闪闪，我悟到这个关过对了，是师父鼓励我。第二，欧洲受干扰之行。得法后第6年，2008年暑假到欧洲参加讲座，住在希腊宪法广场上山岗的一间酒店，除了主讲外，和太太全时间去做救人的事。第二天，大部分皮肤出现严重敏感表征，悟道是旧势力干扰我去做救人的事。我们每天发正念清除，神奇的是没有一个途人看到而不接资料。直至离开欧洲的一刻，我看到敏感的表征一粒粒的褪去。据当地学员说，发资料比多年发出的总和还多，要求学功的人就更多。除了敏感假象外，同时还有右腿膝盖剧痛。早上在酒店练完第5套功法，想站起来，右腿膝盖剧痛不能动，我悟到又是严重的干扰。我想起师尊的教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于是顶着剧痛往宪法广场去做救人的事。走到了平地，剧痛突然消失，我尝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威力。这个关令我悟到，一，大部分身体出现严重敏感表征，我悟到这是干扰，当然没有看医生、涂药膏、润肤油、抓痒、用热水淋身、拍打痕痒处等等。我照旧穿短袖衣，不顾虑衣着令表征恶化，或令途人看到敏感表征而不接资料。其实就连同修也看不到，不论气温多高、烈日多猛、地区多远、交通多隔塞，我们都坚持去，一心想着多救人。正念正行并非只是口头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行动也是一致的不承认。真正修炼大法的人身上带的都不是常人的东西，常人得的病都不允许在你身上得。你的心如果摆正的话，相信练功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出自法轮功第119页。二，要不承认干扰，即使顶着剧痛和皮肤敏感假象，也要去做救人的事，否则就是承认干扰。当天从酒店到宪法广场其实要过很多关。一，我没有选择在房间休息，按计划做救人的事，因为只有病人才需留下休息。二，我顶着剧痛也要自己站起来，不接受太太给我雨伞做扶手，只有有脚患的人才需扶手。三，我们平时徒步下山， 今次不会坐计程车，否则就是承认腿痛，承认走不动。四，不论是踏出大门、下斜坡、拾级，我如常的走，没有拿伞子做拐杖，更没有扶栏杆、墙壁，路边有座椅、拾级，也没有坐下休息，沿途一句呻吟声、痛苦声也没有，每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是考验，都是摆放位置，是将自己摆放在大法上，还或是在常人的位置上。关过队了，走到山脚，剧痛突然消失，让我能照常去做救人的事。我以前跑马拉松十多年，至膝关节痛楚难堪才停止。谢谢世尊借此清理我身体，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出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第32页。第三，回头悟2004年腰痛瘫痪假象。师尊在转法轮中提过，释迦牟尼在整整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出自第九页。经文启悟我要经常反思过往的事做得正确否，和如何做得更好。当过了2008年膝痛关后，回头看2004年腰痛关，发现前一次的关过得不对。我悟道：一，2004年我如厕中觉得腰剧痛，立即站起来，用双手扶着洗手盆来支撑身体，恐怕自己无力站稳，觉得要躺下才能支撑下去，借太太搀扶上睡房休息等。那时我认为腰痛表征影响了身体，在思想和行动上已承认这是病了。我当时的认识是，只要不用医疗手段，就是不承认那是病。2008年过膝痛病业关，才悟到一举一动也是关键，正念要正行配合，否则不是正念。若2004年当刻念正，能悟到修炼人不应受病症干扰，改为站起来换衣服上班去，结果可能会不同，所有病的假象可能立即消失。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不是端正的。出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第73页。二，2004年过腰痛病业关的这一念，是师父的法身替我清理身体，我就接受了所谓的安排，才有上睡房躺下，喝同修的汤水去补充营养来熬下去，上修养环境较理想的三楼书房，和安排学生在家复习等等的举动。2008年过膝痛病业关后才悟到，那一关过错了，理在不同层次是不同的，高层看低层的理是错的，但理在不同层次本身是理。出自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第83页。三，虽然2004年腰痛关后，转法轮每个字都变得金光灿烂，是师尊启悟我关过对了，但经过2008年膝痛关后，我悟到过腰痛关的层次较低，只要不是腰痛为病，不用医疗手段，在痛楚下坚持阅读转法轮，那一关就过了。相对之下，2008年膝痛这一关的一丝一念就正得多，层次也高些。谢谢师尊的引导。四，修炼人虽然口里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或干扰，但是每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要正。若感觉不舒服就休息或睡一睡，这一念就把休息变成了修养，吃点东西补一补强壮身体，这一念就把吃的东西变成了补药，喝点热水舒缓一下喉咙，用热水敷一敷痛处，这一念就把水变成了药，走路拿拐杖与伞借借力，起身扶一扶台面以减轻痛处，这一念就把这些东西变成了医疗用具，凡做一些人的什么措施去舒缓一下，就是依靠医疗手段，不依靠大法就是常人，都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关也未必过得了， 放不下的那些人呢？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出自《转法轮》第79页。五，在交流或看交流文章时，有些同修在过关时向内找，找到遗漏改善了，但关还未过，就认为不是这问题，再找下一个又改善了，关仍未过，想也不是那问题，直到找到第九个改了，关没了，是这问题了。可是我看这却是整体提高的结果，若没有之前的一连串心性提高，一开始就悟到第九个执着，关也未必过得了，除非这是唯一的执着。另一现象是，过关同修希望其他同修讲出一两个方法，希望采用了关就可过，而没有全面向内找，这种吃方便面的方式未必奏效。再有一个现象就是向内找，找到自己做得好的就不管，找到做得不好的才去改。我悟到的是，做得不好的当然要改，做得好的也要思考怎样做得更好，更好，层次才能提升，层次提升了，关就可过去了。所以要讲心性，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出自《转法轮》第48页。丙，协助同修过生死病业关。一，协助严重中风假象之同修。2012年一次集体学法，一位同修与新学员在临房学法，新学员突然开门示意我进去，我看见同修坐在椅上靠着椅背没反应，新学员说他中风呀，他表面看来失去了知觉，口吐白沫，新学员再说他中风呀，我回应刚才你们读到哪里，他说论语第二段，我接着和他们学下去，我协助同修拿好书本，抓着他的手指指着自学，并提点他要跟我们读，新学员在提点我他中风呀，我回答我知道了，你说求师父加持，借此稳定新学员的心。我悟道，一，我进房后关上门，不惊扰其他同修学法，一切如常进行，不受干扰。二，我不问过关同修的状况，这都是假象，只要一问就承认了他的病。我去是和他们一起学法，不是处理他的病况。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是真正修炼的人一上来就改变，一上来病就去掉了。出自加拿大法会讲法第31页。我只需要知道他们学法学到哪里，知道了就继续。我们各自拿一本转法轮，他要自己独立学法，因为他其实没有出任何不好的状况。我提点他要跟我们读，只要他肯跟我们一起学法，就显示他不认为自己有病，把自己摆放在大法的一边。三，我明白这不只是过关的同修的关，也是我的关，考验我有否信师信法。一，我开始学法时曾望一望过关同修的脸，看他有没有反应，这一望我立即知道错了，显示我被他的病的假象迷倒了，所以之后就一直不再望他。二，同修已失去知觉一段时间，一条人命在我手上，须否叫救护车？回心一想，平日说信师信法，现在就是考验，要正念足，决定照样学法下去，不招救护车。三，他有众多儿孙，家人对他十分笃爱，一旦在学法时出事或延迟医治，家人定会追究到底，对我影响是小，对大法影响是大，要否报警送院？回心一想，只要处处在法上，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第85页，师徒恩，决定不报警送医院，也相信不会影响大法声誉。四，又想过是否叫其他同修进来商议，深想一层，若他们知道了，必然议论纷纷，或会引起恐慌，负面因素就加进来，场就变得混乱，难也加大，不如由我一人负责，只要正念正行，关必能过得去。心意已决，就什么也不想，信师信法， 就坚持继续学法下去。30分钟后，他开始有反应，只是手乱动，乱翻书页，乱抹口水。事后知道他那时眼睛还未看得见，神志还未清醒。我们继续学法，并提点他尽快跟上我们学法。新学员还说了几次他中风，我示意不要再提，请师父加持。我们继续学法，他突然加入细声读，但发音不清晰。事后知道他这时开始看到了，神志开始回复了。再过一会儿，发音渐渐清晰，神志渐渐清醒。40分钟后，他完全恢复正常状态。其他学员都看不出他刚经历了45分钟翻天覆地的生死关。若有同修身体严重不适，遇上交通事故或晕倒，在旁同修可能把他们送往医院，医师同修或会用针灸把他们救活过来，却忘记了大家都是大法弟子，这些事故都是假象，大家会认为这只是过关同修的关，其实也是所有在旁同修的关，考验大家有否信师信法，借此在法上提高，正念正行才能一起过好关。所以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对你直接的考验。出自新加坡法会讲法第26页。二，协助被医生诊断即将离世之同修。2009年及2013年，各有一位学员被送进医院，最终医生通知家人要有心理准备为他们办理后事。有学员通知了我，我用意念向师尊说，师尊，求求你让他们等等我，我下班后会去医院见见他们。对临终病人，医院容许亲友24小时随时探望。在医院里，他们表面都没有反应，只存一丝气息的假象。我像探访亲友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提点他们，我们不是来探病的，是来与你学法练功的。我和太太动他们的手练功，一边练一边提点他们要自己动，之后一起学转法轮。我们打开书本，对着他们虽然是合上的眼睛一起朗读，并提点他们要尽快睁开眼睛，张开口和我们一起读法，之后交流，提点他们：一，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加持；二，发正念；三，向内找不足；四，尽快起来做好3件事。我们也替他们发正念，离开前会替他们带上儿童聆听师父讲法，并向家人及医护人员解说清楚。2009年的那位学员2天后醒来出院，2013年的那位1星期后醒来，家人要求他留院观察医治一些时间后出院。同房的病人及医护人员都啧啧称奇，我们向他们讲真相，然后留下我们准备好的资料，本人悟道。一，与同修到医院或过关学员的家协助学员过病业关，同修通常带着不安严肃的心情，并慰问说，今日精神如何呀，今天精神好多了，今天的胃口好多了，我带了清润汤水给你，血压高了低了正常了等等，都是被病的假象迷住的常人的关心和问候。同修之间讨论病情，怀着探病的心态，已把过关同修当成病人，同时将负面物质加诸他们身上，加大了他们的难。虽然嘴里还对过关同修说不要当成是病，他们认为这只是过病业关同修的关，而忽略了是大家都在过关，考验大家有否在法上看问题，有否信师信法。二，同修之间讨论过关同修的心性问题，结论往往认为过关同修不在法上，太常人了。有更甚者，因某些利益要求过关同修立遗嘱，遗嘱立了，过关同修亦随之离世。过关同修修的有漏是必然的，否则不会到生死这一关。关键在于同修能否协助他们提高心性，协助的同修要明白法理，自己要在法上，否则只会把他们拉下来。那么至于说怎么帮助他，那你们能做的一个是帮他们从法上认识提高， 再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发正念，多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度众生的事，这些事情都能帮助他。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77页。三，同修认为过关同修失去了知觉，什么也做不了。我悟道，一，失去知觉是假象，过关同修还健在。二，虽然表面躯体不能动，可元神还在，明白的一面还在，与他们一同学法练功发正念和交流还是必要的。虽然交流只是单向的，过关的同修表面没有反应，但他们的元神明白的一面是明白的。四，我每天到医院都准备足够的真相资料，当过关同修好转，同房的病人或医护人员有兴趣的时候，向他们弘法讲真相或留下单张明慧周报等资料。我悟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深信过关同修一定能醒过来，表明我们信师信法，让一群医护人员病人见证一切，是最好不过的弘法讲真相途径。丁，结语。新学员勤学法练功，不看医生不吃药，病业关就能过得了，这只是入门关。在交流文章中经常看到，旧学员除此之外还要正念正行，修得在他们的层次的无漏，才能完全的过得去。尤其是生死关，在人心上没有任何漏啊，每一颗人心都不行的，都得去掉，这都能造成一些学员的意外。出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第25页。这是层次的要求，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出自《转法轮》第7页。更何况很多学员过病业关或离世时都在医院，就连入门关也过不好。有多少学法前的重病人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学了大法都好了，而为什么有一些学员反而不行了呢？难道大法对众生有分别吗？我这个当师父的对学员不同吗？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你是在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出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第35页。以上是本人有关病业关的一点心得体会，谢谢师尊从中启发，希望大家能共同提高。因层次所限，只能悟到这些，请同修指正，谢谢。
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的惊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6年2月7日，我看到明慧网登出关于今年不提供神韵演出大陆光盘的通知后，我与历年制作神韵光碟的同修就手中存的大量光盘的处理进行切磋。他说，一是把今年电视转播的神韵晚会录下来做一点光盘，二是去年的光盘调查一下，有需要的再做一部分，最后大量的都做真相盘，如风雨天地行酒瓶等。当时我说一不行，这和听师父讲法你在下面录音是一样的，那是乱法，咱不能做。二和三还可以，这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意同修在准备做去年的光盘传，是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人心，更没想到向内找有执着有漏洞，造成此事的发生。2月22日，当我看到明慧网再次登出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问自己为什么这件事会发展到像明慧通知说的那么严重的地步，为什么通知里点出了自己还存在的人心？于是我重视了，开始向内找。我找到了，由于人心悟性差，没有真正认识到神韵的神圣所在，做起来也没达到神圣的标准，才会这样的。神韵是师父亲自做的，是在诸多救人项目中
师父无常恩寺给大陆大法弟子多救人、快救人，同时又能建立更大威德的最神圣的项目。它是世界第一秀，可我看了神韵，只停留在好师父伟大的表面上，而没有真正去悟其神圣的内涵所在。也就是说，在认识上没有达到师父法说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论语。所以操作起来出现通知里说的不把历年关于神韵演出光盘制作和发放的要求当回事，比如耗材、制作、包装、传递等环节上，光盘质量应是最好的，刻录质量应符合名讳的要求，带包装应是精美和包装，传递也应该是专项的面对面的赠送。可我们地区一直不注意修自己，当然包括自己，掺杂着人心，切磋不下来时就我行为素。出现光盘有用好的有用差的，刻录有的差给返回来的，包装有用带的有，用精美盒的有，传递有专项的，有的是混合的，有面对面赠送的，有的图数量大面积发放的，结果把最神圣的神韵没有做到神圣，反而给砸了，甚至师父说了都不听，在内部还出现了对师父的干扰。找到这我惊醒了，修炼中弟子感恩师父都感恩不过来，反而愧对师父。由于党文化的东西不去，不仅让师父操心，还让师父伤心，这真的不对呀，真的不应该呀。好在师父慈悲，一再给弟子机会，所以弟子也不能只停留在后悔自责之中，赶快抓紧时修，走出自我，按明慧的通知要求，立即销毁自己手里的所有神韵录像文件和光盘，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盘，真正在法上真正的去注视正法，一点感悟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学法的体会，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转法轮，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我首先是改变自己爱辩解的习惯，最开始我采取的方法就是抑制自己不说话，谁说我都忍住不去解释。由于长时间处于这个抑制状态，我的性格好像都改变了，在别人说我时，我就想为什么，回去之后还得好好想想说的什么，就是别人说我用的什么词都得琢磨琢磨。比如一次我到 C 同修家， C 同修家是学法小组，已在那儿的同修 D 突然指着我劈头盖脸的一顿，我没说话，当时我并没介意同修的态度，我只是脑子里飞快地在找为什么。回去的路上虽然还没找出来，但我想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我呢，借今天的事一定要提高上去。我就反复地想同修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也不是争论什么，就是 D 同修把手戳到我脸上发泄了一番。 D 是初次见面的同修，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并且我刚进去也没说什么，是说我们没有昔日的瓜葛，这样就把这件事定在了绝对是要我找自己的，因为让我去找对方都无从找起，没有过往的交集，我想这应该与我现在的修炼状态有关。如果这是熟悉的同修，我就容易在过往的一些事中找，就想不到这点上。在这我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了师父点化中的巧妙安排，再根据同修的用词想到可能是我学法状态不对，可能是抠字眼了时，学法中转法轮书中一句话点给了我，我知道找对了。当时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学法虽然能静心也能看到法理，但好像停留在一个层次面上，没往深层走，纠正了抠字眼这个不正确状态，学法上有了突飞猛进。我想我们有的同修遇到被人说的问题时，就想我上辈子欠的现在还了，去爱面子的心等，找到这就为止了。我是这样做的， 来自外边的对我的刺激越大，我向内找的力度就越大，找的面也越广，因为这是一个大的提示，得方方面面的去找。也许是我们钻牛角尖时师傅的棒喝，也许是某个方面总过不去关，积攒的东西多了，需要我们警醒了，也许哪方面应该有大的提高了，种种。不管是好事坏事，总之这种大的提示找对了，找到位了，会有大的收获。也可能是我悟性太差，好几次在最关键问题上都是被人家指到脸上后才去悟的，当然最后也带来了大的收获和提高，所以遇到这种事就特别重视。还有是说，遇到这种事甭说向外找，就是向内找也得下一番功夫。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 C 同修家， C 同修解释说，你看上次这事弄的，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咱用不着人的方式摆平。 C 同修以为我是人中的客套，不计较这事，又接着说对不住之类的话。我说我真的是借这事提高了。什么叫修啊？我们不就是这样修吗？ C 同修有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意思是还真的找自己真修啊。师父讲，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转法轮体悟往往是我们没做到真正修炼，也没意识到自己没真修，所以把修炼看得很难。 C 同修说，我无论说什么，谁谁总是说这一句向内找，我听得都腻了。我说这得看你怎么想，用人的一面想，谁不知道向内找，还用你说？可在法上认识，说明这正是你当前应该修的东西，你要想提高，这就是你的突破点。我当初与你一样，就是有同修说我应该多学法，同修说完，我与你心情一样，但我克制住自己，第一次向内找了，就是应该多学法呀。我为什么不能当做这是师父点给我的？就是这一次真正的向内找，就让我走入了法中，带来了后边一系列的法中的状态。从那儿我才明白，之前别看嘴上天天挂着向内找，没有真正明白，在这上没真修，没同化师父向内找的法。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转法轮对照师父的法体悟，向内找了就是真正修炼了，就是同化法了。反过来认识，真正修炼就没有向外去找的。转法轮也就是说，向外去找就不是真正修炼，不是真正修炼你怎么能同化法呢？向内找我们谁都知道，看着挺简单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做不到？觉得首先我们要找是什么障碍了我们向内找，把迷住了我们的东西破开。假设有谁说我真正明白向内找了，也许我们有同修会笑，这都不知道怎么修的。其实真正悟道不容易，看着简单，没什么难的，你还别笑，但真有可能你还没真正明白。我对转法轮书中师父引用老子讲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好像有了一层理解。以前的认识是走入修炼和不修炼的区分，现在悟道就是走入修炼也有上下士之分，就是修炼了也得审视自己是不是真正修炼，是不是在道中，自己闻道后是怎么做的。比如向内找，自己有没有勤而行之，是有时做得到有时做不到，还是当了下士而不知。体悟学好法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比如学法从功的角度可以看到，速将是修炼中的一个过程，要想往前走，速将是必须要过的一大关，不是修炼的结束，这样就省去了误认为速将是修炼结束，失望后懈怠了再提高上来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事情上都如此，比如某件事上，我想如果去妒忌别人，还得再多走去妒忌心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绕一圈之后，最后还是得把这个心放下，除非不想修了。如果不向外找，不让这个心起来，一年间就过去了，为什么非得打个折扣绕一圈再回来呢？那么现在就能把心放下，岂不更好？我们都说师父看着我们呢，师父看到我们非要去当那个申公豹是啥心情？我想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清醒，让真念压倒后天的观念，那我们就会走得更快。在近几年的修炼当中，我都是在认识到了之后尽力去做到，不停留在只是认识法理上，不停留在只是说上，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 体会想达到法要求的一些状态不是遥不可及的，是能做到，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有时好像只是认识，再认识，现在认识中，我们得去做。只是做了还不行，还得做到那个程度。再有一点，自己层次所悟，我们不是要找高的、新奇的，好像看不到高层的理就没法修，那是实修后自然达到的。师父讲，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欧洲法会讲法，我体悟就对照转法轮中师父讲的表面法力去做，最后从中突破出去。
古风悠悠，坐怀不乱的佛印，作者汉风。人们常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在女色面前根本就不动心。宋朝的和尚佛印也同样坐怀不乱，相传他是苏东坡的前世大师兄，专为度苏东坡而来。据三言两拍记载，苏东坡一直劝佛印还俗入世，都遭到佛印的拒绝，因此苏东坡心生一计，想通过一女子来试探佛印。佛印不为之所动，苏东坡见佛印是真修行之人，便随佛印修行，最后也得正果，佛印所来的目的也达到了。三言两拍之佛印师四条秦娘记载，只见那佛印飒然惊觉，闪开眼来，闭上灯上明，去那灯光之下，只见一个如花似玉女子坐在身边。佛印大惊道，你是谁家女子，深夜至此，有何理说？秦娘见问，且惊且喜，揣着羞脸道个万福，道，我乃日间唱曲之秦娘也，听得禅师词中有爱慕见妾之心，故半夜前来，无人知觉，欲与吾师笑云雨之欢。佛印听说罢，大惊说，娘子诧异，贫僧夜来敢蒙学士见爱，置酒管待，乘醉乱道，此词岂有他意，娘子可速回，倘有外人见之，吾死有限，吾知清德一旦休矣。秦娘听罢，哪里肯去。佛印见秦娘不肯去，便道，原来如此，必是学士教你苦难于我，吾修行数年，只以诗酒自娱，岂有尘心俗意，你若实对我说，我有救你之心，如是不从，别无去处。秦娘见佛印这样说，眼中垂泪道，此果是学士使我来，如是无师肯从见妾云雨之欢，明日赏钱3000贯出嫁良人，如无师不从，明日换管家婆，掘竹篦20，逐出府门，望无师周全救我。道罢深深便拜。佛印听罢，呵呵大笑，便说，你休烦恼，我救你。于是在书袋内取出一幅纸，有现成文房四宝在桌上，佛印捻起笔来，做了一首词，名《浪淘沙》。昨夜遇神仙也是因缘，分明醉里亦如然，睡觉来时魂是梦，却在身边，此事怎生言，岂敢相连，不曾抚动一条弦，传与东坡苏学士，处处风泉。佛印写了意不尽，又做了四句诗，传与吴山窈窕娘，休将魂梦恼相亡，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当下秦娘得了此词，于是回堂中呈上学士，学士看罢大喜，自到书院中见佛印盘膝坐在椅上。东坡道，善哉善哉，真禅僧也，赏秦娘300贯钱，择嫁良人。东坡自此将佛印愈加敬重，遂为入幕之宾，虽妻妾在旁，并不回避。佛印时时把佛理晓悟东坡，东坡渐渐信心。后来东坡临终不乱，相传已证正果，至今人犹唤为坡仙，多得佛印点化之力。出自三言两拍。很多神不敢下世，因为弄不好自己都会毁在里面。如果佛印不是内心坚定，不但救不了苏东坡，甚至连自己都会毁在这里， 修行之难可见一斑。
愁容自画，作者郑重。五代末年，濠梁人南楚才到陈国，也就是后周诸侯国民，在今天的河南淮阳一带和郢地游历，受到了郢地的地方长官的赏识。酒宴上，那郢地太守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千金小姐许配于他。南楚才为了升官发财，额冠博带，应允坐骑东床快婿。回到住所后，这负心的书生派书童回家去取回自己的情书等物品，以示与前妻薛媛离异。其妻薛媛乃是个能文善赋的才女，精通诗画，她见丈夫在郢地另得新欢，抛弃于她，十分感伤，于是坐在镜前自己描绘自己的哀妻容颜。画壁含泪题诗于画上，写道：欲下丹青笔，先年遇见端，已略言寂寞，见觉并凋残，泪眼描江意，愁肠写出难，恐君魂忘却，实展图画看。然后将诗和画一并封寄给丈夫南楚才。南楚才观画读诗，问心有愧，终于下决心谢绝了郢地太守的美意。这位薛媛是善于劝夫留夫的贤德之女啊。
写作丛谈，枝干挺秀，花叶芳菲。作者庄静。有位作家指导一个勤奋写作的文学青年说，你的毛病是只着意去叙述情节概貌，而不善于描写情节进展中的每一个瞬间真相或众多的片刻详情，所以作品总是写得不生动。你目前应该多练习写瞬间真相，或者叫做片刻详情。后来这个青年虚心遵循教诲，勤写片刻详情，果然文笔大进。这位作家的话很有道理，我们在春天到花园里可以见到各种花树，它们枝干挺秀，花叶芳菲，令人悦目赏心，流连忘返。可是在冬天，你再去看看各种花树繁阴尽谢，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你就感到索然无味了。文艺创作也是这样，要想使作品能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那也就得使作品既枝干挺秀，又花叶芳菲。这里所谓枝干，是指作品的故事情节、建架结构。所谓花叶，是指作品的各种具体描写，如景物环境、思想心理、语言性格、细节闲笔等等。一篇作品既要把情节结构安排匀称恰当、疏密得体、持章有致，做到枝干挺秀，又要具体生动、血肉丰满，做到花叶芳菲，才会形神兼备，引人入胜。有些初涉文苑的作者写作时比较注意于大的建架结构，而忽视了那些生活中的小道具、小零件、小情节和细节。写作时急于要把情节概貌一口气写出来，而忽视了故事情节发展中的每一个瞬间真相或众多的片刻详情。这就好比只保留下秃枝孤干，删除了葱茏妩媚的花叶，那就难免使人感到索然了。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枝干挺秀并且花叶芳菲的，用那位作家的语汇来说，就是既有情节概貌，又有片刻详情。请看《三国演义》中刘琦向孔明求计时那片刻间的详情描写。刘琦邀孔明入后堂茶罢，其曰：其不见容于继母，请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克计于此，岂敢与人骨肉之事，倘有泄露，危害不浅。说罢起身告辞。其曰：继承光顾，安敢慢别。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饮酒之间，其又曰：
继母不见容，启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谋也。言罢又欲自去。启曰：先生不言则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复作。启曰：启有一古书，请先生一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孔明曰：书在何处？启泣拜曰：继母不见容，其命在旦夕，先生忍吾一言相救乎？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楼，只见楼梯已撤去。其告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其之耳，可以赐教矣。孔明曰：书不具轻，亮何能为公子谋？其曰：先生终不信教其乎？其命固不保矣，请即死于先生之前。乃擒剑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策。上述内容假如概述为刘琦不见容于后母，求计于孔明，孔明再三推脱，后见刘琦十分恳切，方才替他设计。写小说如果仅仅使用这类语言，肯定不会具体生动。若贯中深明此中奥秘，他写了刘琦一次次求计，孔明一次次推脱，刘琦再婉言相留，将孔明从后堂骗进密室，又骗至小楼，还撤掉梯子，最后又以自杀相逼，孔明这时方才表示愿意设计。这样便把刘琦的至诚至请，孔明的小心谨慎，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而这正是片刻间的详情，技巧是从反映生活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只有当它准确深刻地反映了生活时，这种技巧才堪称纯熟。刘琦不见容于后母，命在旦夕，他必然千方百计地求孔明出以良策。孔明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深知书不见轻的道理，也必然不轻易地以计受人。所以罗贯中那样写符合两个人物的性格，符合生活的常情，是准确而又深刻的。创作中从大处着眼，致力于谋篇布局构撰情节的同时，还要从小处着手，认真描写那些足以展现生活情味、塑造人物性格的片刻详情。只有这样，方能创作出枝干挺秀、花叶芳菲的优秀作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